小飞你好。
心雨你好。
感谢神给我们这样一段时间啊，我们来就是了解一下，或者你自己来回顾一下信仰的历程。
我也想好好总结一下，回顾一下。
是，这蛮有意义，蛮有意思的。你是到这边来读研究生的是吧？
对，过来读研究生。
是，那你是在国内读完了本科，然后过来？
对。
那你来美国之前，在国内有了解，有机会了解基督信仰吗？
我很幸运，还是有机会了解的。
啊，
我有一个高中，算是我最好的一个同学，我的同桌。他大概是在，他好像是在大一下就接触了基督教，好像大二上就成为了基督徒。
啊，那他也是在国内吗？
对，他在国内，他在国内读书。我们在不同的大学，但是每年放假回去，他都会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大学生活。
是，
但他从来没有讲他是基督徒。但是我每次看他那个，他们弟兄姐妹会做很多很有意义的活动，
对，
就会让他们的大学生活显得特别的充实有意义。然后他们做成视频，然后给我们这些高中同学分享。然后每次看看了就特别羡慕他们。
但是他没跟你说他是基督徒。
对，好像是大三的时候，然后他就有一次来我们学校，他就送了我一本小的那个新约圣经，还给我分享圣经里的话。
那时候他说他是基督徒了吗？
没有，
还没有。
当我有点那个感觉啊，还有好像也是大二还是大三，我去他们那边玩，那时候他就打印一些资料给我看。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游子吟的一部分。我当时看，他里面就讲创造论和那个进化论，我看完以后，好像创造论也挺有道理的。就是我也因为一些以前的经历，所以我从来不排斥有神这个观念。
对。
就当我看到那个，我就更加的不是那么迷信进化论或者。
对，很有意思。你把，因为我们在国内的话，我们认为一切的宗教是迷信。
对。
那个进化论是科学。你刚才呢是在进化论上面加了个迷信。
就是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特别的
盲目的去，
特别的坚定的相信，这是不太合理的。
对，这是迷信。所以你说的真是很对。这才是迷信。
对。所以我那个同学他就是不想，可能不想，因为他们在国内传福音也是这样，他是先建立一个关系，然后再慢慢的去影响你，去给你，所以他也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在影响我，虽然他没有明说。
是，这也是蛮有智慧的一种做法，是吧？不是说一提出来这个牌子，
对，
因为我们人对在国内对信仰有这样的误解。一提起信仰就以为是迷信，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本能的排斥。对，先把这些事实拿过来你来看啊，然后呢让自己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结论，这是蛮智慧的做法。
所以我后来回想的确自己的确也虽然还不认识神，神就已经在带领我，在预备我。所以在大四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准备出国，心里也是挺烦乱，或者对前面的道路也是非常的不确定啊，然后平时也特别的忧虑，然后他们就来了一个短宣队，就来到我们学校。那次也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跟那个是我高中同学的朋友嘛，虽然我高中同学没来，但是他们是另外一群朋友过来，他们就是照着圣经里面耶稣差派那70个人叫他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带吃的，不要带什么，所以他们就他们一般出去那个短宣也是这样，就是不自己预备金钱，就是靠自己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然后福音朋友觉得有意思就愿意请他吃饭聊天，然后他们也会去跟那个旅店的人商量，就他们尽量不自己那个花钱。所以当时那天来我们学校就是找不到住宿的地方，没有福音朋友愿意给他们住宿的地方，刚好我去找他们，然后就他们大概有10来个人吧，就是那天晚上因为很多人放假都走了，就我都安排他们住在我们宿舍，然后晚上就有跟他们聊天， 然后又跟他们一起做活动，我也看到他们生命真的是很有力的见证，就是他们生命中的那种喜乐，我特别的羡慕他们。
哦，
对，所以他们只在我们待了两三天，我就特别舍不得他们。他们先要走的时候，就好像他们要去周边转的时候啊，我就尽量跟着他们。然后，对，所以这也成了我来美国的时候特别想去了解的一个信仰。
是，
我觉得主要是他们生命的见证，的确在我心里还是产生了一些震撼吧，一些。
哦，真是很感谢主，让你有这样就是奇特的经历。
对，所以这真的很感谢神，就是那时候我自己心里特别的幽默啊，或者对钱很多东西都看不透，也看不清，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那你到美国来以后就有机会进入教会，就是你在国内接触到他们以后你并没有去教会是吧？
对，没有去。
是到美国来以后才进入教会。
对，那时候特别的忙，要准备出国，但是我会自己看一些书。但是我是把新约圣经看了一下，看了一两遍，但是我觉得我真读不出什么东西，我读着很枯燥。
硬着头皮往下读。
对，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能读得那么的喜乐，读出那么多东西还能跟你分享。我就不明白。他们又，然后我后来也问他们，后来他又推荐我一本书叫做《纯粹的基督教：返璞归真》。我也去看，他解答我很多信仰上的问题，但是我。对圣经啊或者对神其实了解还是很少。
你来教会以后就是刚开始也不怎么讲话，
对，
也不怎么热心，然后也是隔了有一段时间你才好像静静的啊信主啊什么的，是不是？
其实我心里一直想接受，其实我一直在去教会，一直在
寻求，
对，一直在寻求。不说话可能是我本身不是太社会，不是太说话。但我就是，比如说我刚来的时候，因为特别想了解，所以我每天晚上我都会自己读半个小时啊，或者读圣经。然后周二也会去美国人的那个查经小组。就是有很多机会，然后自己也读一些书。但我就是一直在感觉自己缺乏那种感动。我说圣经说的话我都能接受，我也都认可，我也相信有神。因为我看到好多的基督徒啊，或者就他们会特别的感动和感恩，然后我就因为我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是就缺乏那种特别感动的心理。
是，
对，我就觉得那是成为我一个跨出去的一个障碍。并不是说我不相信，但是我觉得对十字架了解太少了。
就是其实你一直在了解，一直在寻求很多的东西，实际上理论上或者是道理上你都接受都接纳了。只不过呢就是说要让你做出决定，你还缺少一份感动在那里。
对，我把这种感动作为一种好像是一个很必要的东西。因为后来到了冬令会，就是每次牧师呼召我都举手。然后我就在
想，那个时候你举手是有感动吗？还是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你就愿意？
也算是有感动吧，因为我也一直想就是跟随主。后来我也找那个阿贵弟兄，我就问他，我说我没有那种好像哭啊或者那种感动，我说这是不是还时候没到，或者对。后来阿贵弟兄跟我说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是不是
可能比如说姐妹就更容易情感更丰富一些，就会没有那个并不代表你没真正没有感动，或者
是
对
是。
所以我就决志信主，然后
就是你做出这个决定以后， 我觉得你改变还是蛮大的，比如说你就比较愿意分享了，也比较活跃起来了，是吧？
对，因为会心里的重担会少很多，然后不会像以前那么很多事情都非常的忧虑，对，会更喜乐一些。
真是很感谢神啊！那真是像你刚才说的啊，我们每个人神对我们的带领都不是很一样啊。接受他以后，实际上你就是不是越来越真实的感受到他的真实？
对，我觉得
你的感动是不是也来了？
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令我体验最深的就是深信自己是一个罪人，就是我也很感激神的管教和带领。自己在受一些色情信息的引诱啊，然后就是自己在这样一个最终不能自拔的时候，神让我自己认识自己，看清自己，而且他就是当你去寻求他的时候，神也是一个拦阻你犯罪的神，就是说有时候甚至你想去犯罪的时候，神还会制造各样的环境拦阻你，而且还借着话语就是帮助我能够走出来。我觉得这是在追随信仰神的这个阶段体会最深的一个，就是真的是经历他的管教，经历他的医治，然后再从罪的奴役中得到自由，我觉得这是神对我很大的一个恩典。
是是，就是说那些辖制你的罪，不管是思想也好，或者是冲动也好，你有力量去胜过它了。
对，而且让我真的是更加的认识自己。我是一个特别在乎别人的看法，特别在乎自我形象的人。这样就是活得特别累，因为你内心其实就像圣经说的，真的是污秽了，就是本来没那么好，但是你为了在人前表现得好，你就成了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就
是
会活得很累。但是就是圣经让我更认清自己，就是更怎么说呢，也不去太在乎别人的这种看法的时候，会活得轻松自在很多。
是是神是很奇妙的主。
对，所以我觉得他特别的真实，特别
是是，
因为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够看到他对我的带领。
对对对，那你刚才也说在大学期间，实际上你的对于前途啊，或对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都有很多的迷茫。我知道你肯定是蛮努力的一个人啊，那你信主以后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改变？
我觉得还是有。我大四快毕业的时候还做了一件很傻的事。我最近也在想。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
是
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挺成功的一个年轻人。
对。
他就写了一个分享，说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他就说，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花个半个小时，然后你不断的写，每次写就写你第一个冒出来的想法，然后你不断的写，不断的写，然后写到你一直在写同一个东西，然后你不停的流泪，然后那个东西就是你这辈子想要的。然后我就去学，
然后照着做。
对，我晚上我还挺冷的，我找个安静的地方，我一直写，一次没有那种感动，也没事啊。后来我说，看来这个办法对我也没用。
就是你什么都没写出来吗？
写出很多，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没有那种好像你要
啊，就是你写出来了很多，然后这些很多的东西你完了以后，你看还不是你想要，
还不是那种，对，
还不是让你想要的。
对，
所以
我看，哎，这个也不
也不工作，
也还是不能满足你心里。我觉得还是内心，我一直觉得自己内心有一种很强的那种空虚感，还有虚空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别人好像目标很明确，这辈子要做什么。我有时候也挺羡慕这种人。
是，
所以他能，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要什么的时候，我想去做东西的时候，我精力非常的分散，这里做一点，那里做一点，也做得挺累的。但信主以后，我就觉得 以前我觉得有些对的东西，我现在有勇气去坚持。
嗯，
比如说以前我觉得我也觉得很赚太多的钱也不见得会快乐，但是你知道跟你有勇气去坚持这样的信念是很难的，
嗯，
就很容易被外面的东西所摇动。
嗯，
但现在我自己觉得，比如说我现在能去传福音，我觉得能把这种喜乐的生命分享给别人，让别人也看到那种生命的改变，我觉得这是我很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会很开心，我也不会觉得累。
嗯，
就是
好像你说你一直想要的那个你生命中想要的那个重点的东西，好像现在已经找着了。
对，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不会太。
我觉得那个你这是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就像那个旧约圣经里那个尼布甲尼撒的故事，他做了一个梦，是吧？然后呢，他不自己把梦忘了，然后他让全国的术士来给他解梦。
嗯，
那术士当然不知道他做的什么梦啦。
对。
但是人家不知道他做什么了，他就很恼怒。
嗯。
然后当然我想别人要给他瞎编一个，他一听。不是我的梦，
对，
然后要把人家杀了，
对，
虽然你没有那个权柄你要把人杀了，但是你知道所有摆在你面前那些不是你要的，但是你心里想要的那东西又非常非常的肯定，
想出来
啊，非常的肯定有一个东西你想要，
对，
可是呢那些东西是啥你又不知道，
对，我真是不知道。
是这个是蛮奇特的，嗯，这是蛮有意思的事情。那就像那个尼布甲尼撒后来当丹伊里，是吧，
丹伊里给他
来到他面前蒙神的给丹伊里启示，丹伊里把那梦给他一说出来的时候，那个尼布甲尼撒就说，哇，这就是我的梦啊，这就是梦。那就是说当神把他，神知道你心里想要的东西，当神把他放在你面前显明在你面前的时候，
对，
你就说啊，这就是我要的。
对是这样的。
真的是很有意思，很感谢主。 那你现在实际上从社会上来看，世俗上来看，应该是最迷茫的时候，是吧？因为我知道你现在毕业了，
对，
然后你的继续求学也好，工作也好，留在这儿也好，回国也好，全都还没有着落呢。
对，
但是你就稳稳妥妥的，
对，
你已经找到你所想要的。
对，我觉得我之前听一个牧师，我去问一个牧师，然后他就说，可能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到底是左拐呢右拐呢，往前走呢，你可能不是很清楚，但你现在知道你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什么，你也知道你要到的地方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比你中间选择的怎么样到达更重要，你知道你要到哪里去，对，然后你也知道你现在的境况，我觉得
是
另外就是相信神，他是不误事的神，
对，
他不会浪费我的时间，也不会浪费他自己的时间。
是，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美好的心意和计划。
对，
我们只要是有愿意的心，并且能够进入他的计划里，神会大大的使用我们。
对，
是，感谢主。还有什么有趣的故事要和我们分享分享，在你的信仰过程之中？
信仰过程中，我就讲一下我们今年初出的一次车祸。在我们从一次基督徒聚会营会回来的时候，因为当天的天气特别的糟糕，冰雪天气，下雪，然后又刮很大的风，然后那天刚好我们的司机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因为发高烧，然后又我们驾车的时间还挺长的，又是一个人驾驶，正常情况下也要驾车六七个小时，所以是特别的疲惫。所以当我们在行在高速上的时候，大概那时候也快到我们家了，所以我们特别的兴奋，也可能所以也放松了警惕，可能有点。所以当我们在六七十速度的时候，六七十
迈的时候，
对，
六七十，
然后就
六十
车就从右边偏出去了，就直接冲出去了。我只听到姐妹的尖叫声，然后我们可能就晕过去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然后我们五个人有四个人晕过去了，然后有一个姐妹醒着，然后把我们叫醒，然后又到那个高速上去求救，
是
整个过程。但是我
这个呢，我后来听那个姐妹分享过，因为那个是已经是晚上，
对对，晚上八点多，
对，然后那个呢又是冬天嘛，
对，冬天，对，
那条路呢也不是很繁华的路，
对对，
那个地段呢又很偏僻，所以路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来往的车辆，
对，
而且他的手机居然也没有信号。
对，
真是到了穷乡僻壤的那样子，信号都没有啊！所以那个姐妹就是，实际上那个姐妹很小年龄，
对，
她就站在那高速上，用手机的光啊，在那晃动啊，希望有车辆过来能够看到她。
那天真的是幸亏她也了啊，也挺难为她的，因为在我们本来吊在下面，就是在上面的车是看不到的，必须有人得跑上去。
嗯，
然后他在那种冰天雪地的地方啊，就好像他回忆说，大概有十几分钟才找到人来帮助，因为
因为
那光线又不好，再加上别人也不知道你是干啥的，都有时候看到了也不愿意停下来，
是
就特别的无助那个时候。但我被叫醒以后，我觉得自己还是。心里特别的平安，好像心里好像一个笃定，就是不会有什么大碍一样。就当有别人来帮我们的时候，帮我止血的时候，
你当时是头部受伤，
对，额头上就是可能裂了一条残缝吧，就流很多血。
因为当时不知道，就看见头上有血，就怕。
对对，所以特别怕。
痛不痛当时？
也不痛，我觉得也不痛，可能是重击的话就不会有那种。疼痛的感觉，我也是尽量的啊，他们怕我晕过去，然后跟我说话，
对，
然后我也是，我自己也是微笑着跟他们说话，他就是让他们放心。我知道那天晚上，因为我们车上四个是姐妹嘛，
是，
就我一个弟兄，然后有两个姐妹就是都吓哭了，然后抱在一起哭，在医院的时候，但是当我们我缝完针，然后一起到休息室的时候，晚上大家睡觉的时候，我也是特别的感动吧，就是我们能够一起就是轮流着祷告，就是大家没有什么我们虽然不明白为什么那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
但是大家还是就是感谢神，然后赞美神，就是处在那种环境下，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就是让我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对对，你的那个伤是在哪个部位？
就是左边额头上、眉毛上那一条，
离眼睛很近，
对，而且在眼皮上。我后来做完那个缝针的手术，单眼皮都变双眼皮了
啊，然后那个眼睛没事，
对，眼睛没事，对，就是
只是皮外伤，
对对，这也是我觉得神很有智慧，一方面没让姐妹受这种皮外伤，这种
对这个伤在姐妹身上就是不得了的事情，
对，所以还是能看到神的在这里面的恩典，而且我觉得受一次车祸是小事，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跟弟兄姐妹的关系，然后在主里的爱，我觉得让我感受的更多，
是，
而且让我经历到什么叫信仰的力量，因为之前也有个弟兄给我分享，他们出车祸，他们是去四川，去帮助那些受灾的群众，
对，
但是他们就是在去的时候车子也是出了车祸，然后出了很严重的车祸，而且是连环撞车，就是车玻璃全碎了，
对，
车上有很多年轻弟兄姐妹，当时就抱着一起哭，就问牧师不明白，但是
对呀，我们
去传
福音为什么还会遭遇这样事，
但当他们去祷告去那个的时候，他就感受到信仰的真实的力量，我觉得对，就
是
真切的信仰是带着一种很强的生命力。
对，神没有应许我们，就是说，就像歌里唱的，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但是神，甚至耶稣还说，我们跟随他以后，我们在世上还是有苦难。
对。
但是他让我们放心。
对，
那因为他已经上了这个罪，上了这个世界，那就是像你们这个车祸也可以看到，实际上一直有神的手在那里就拖住你们啊，
对，
他就让这些事情的发生，好像就是像他应许的，不是他，如果不是他应许，你根头发都不会掉。
对，
所以我们在苦难之中仍然能够有那种出人意料的平安。
对，
按说你真的就是应该抱怨呐、或者是害怕呀、痛苦啊，但实际上在整个的过程之中，让我们更经历到神的大能和神的爱啊，包括弟兄姐妹之间的爱。
对，
因为我们后来听了你们电话，就跑过去接你们，
对，
是吧？
弟兄姐妹接我们，然后又给我们做饭菜吃，然后我们那个
很温暖，是吧？
对，而且车祸中另外一个姐妹车祸过后一个礼拜左右就要离开我们，
哦，
然后我们
是是
对大家一起给她过生日，
是，
然后听她分享她信主来的生命经历，我就觉得的确是特别的温馨，特别的就是现在觉得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手里都是都有很多甜蜜的回忆，
是是，甚至在这种不好的事情里头，实际上仍然能够感受到神的爱。那个姐妹我也知道的比较清楚一点，
对，
因为她自己本身胆子是很小的，
对对，吓坏了，
对对，然后呢她因为她和你们不一样，你们可以在这边安安心心的休养，因为虽然没有大碍，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车祸，身体各方面还是需要，精神方面需要休养的。但那个姐妹呢，马上就要离开。
对，
她大概就一个星期，是吧？
对。
后来她到那边去，甚至那边的宿舍没有，然后也不知道谁去接，她要拎着大包小包。是很难的件事。
对，
那我们一直为这件事情祷告。临走的前天晚上好像还没有什么着落，但是到了第二天他就去了。
对，
到那儿去以后有弟兄姐妹，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去接他。
对，
然后把他领到家里，然后给他安排有午饭。
对，
真是感谢主在各处各地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家。
对，
这个家呢充满了爱。
是的，
是是是，所以你一直想要找的生命中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啊，实际上就是神的爱、神的家、神的生命啊。那你现在找着了，
对，
你就虽然现在好像世上的东西你还不清楚啊，还不稳妥，但是在神里面你稳稳妥妥的。
对，
那感谢主，
是感谢主。
好，那就是感谢神，你愿意跟随他，你也找到了你想要的东西啊！神一定会照他的应许与你同在，赐福你，不论你到哪里去，那你在他的里面生命丰富啊，不仅自己得福，也让更多人更多的人因着你蒙福。
是，阿门。
好，谢谢你。
好，谢谢心雨。
以后再有机会再听你的好消息。
好的。
好，那再见。
好，再见。